我们今天请到这对夫妻，一位是两岸跟国际局势的观察家，一位则是健康养生的观察家。当然我们还要请教他们彼此又怎么互相观察对方。苏启、陈月星夫妇，欢迎两位名人来到我们节目。两位绝对是名人，根本不必介绍了，因为我们是重要的，我们的国安观察者，因为是健康养生长期的观察者，而且自己是实行家。国安跟健康哪一个重要？
两个都重要啊。
两个都重要。两个都重要，但两个哪一个比较容易去管理？
那我想是健康比较容易
管理。健康管理，
我们家尤其很明显，他管国，我管家，所以我的比较容易。
所以
健康，健康操之在自己，
操在自己；
国安操之在别人。
好呀，那出书，出健康的书跟出国安观察书，哪个书的回报比较大？
那这个很明显，你说好了。
不用问了，
为什么呢？因为两位最近都是出书、啊。
我们这个专业的书能够卖到1000本都已经不错了，那他的就是动不动就是上万。
所以光就作者
10万吧，
光就作者的角度，
对啊，
健康是一个回报比较高的。
因为它跟个人有关，然后立即明显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大家会关心。
而且你讲过，养生最好的它就是一种回报，对，给你自己的回报。家庭是养生最好的场所。为什么我刚刚提这个？因为两位今天的组合，也因为最近出的书引大家关注。我看了一个资料，你看这两本书，一本谈的是我们的政治观察，一本就是养生。你们上一次几乎同时间出书，正好是10年前，刚好是2014年的时候，也谈的是一个是国安。一个是健康，但是谈的是政治上的
波涛
汹涌，
两岸波涛，对。
所以我就讲回报跟管理，但是两者好像对我们都是密切相关的事情。
是啊，
是啊，
没有国家安全哪来？
覆巢之下无完卵，所以你没有国安，至少你逃难逃得比较快。
人的需求、健康吗？这个很多专家研究过了，人的需求第一个是安全，就是你是个动物的话，不要被别人吃掉，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要吃饱。按照这个顺序，第三个就是要这个这 community， 就是关系
群体。
第四个就是尊荣，就是按照这个顺序，你有第一个才有第二个才有第三个。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好像国安比较重要。
好，所以我们今天先从国安谈起吧。
台湾没有，假如说真的见到存亡的时候，那还
也许这也反映了某种大家的心态，就是真的既然讲国安我管不了，而且操之在别人，我干脆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好了。
是啊，
某方面的是不是也代表了台湾目前身处在国际环境中的一种心态的写照？就是好像我就是仗着自己这样活下去，好像也有可能了。别人不理我，我也不要犯人嘛。这个说法对不对？
台湾哈，真的，这个台湾，我们用历史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台湾的命运，不好意思讲的，大家可能会难过一点。大部分不是自己决定的，这个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后来变日本的殖民地，后来变成美国的保护国，就是谁大谁就控制台湾。那么过去这30年，我们在台湾很开心的选举，大家三不五时就投票，然后可以吵，天天吵架骂人，因为这段时间呢，三个大国都不管我们，所以我们玩得很开心。可是不要忘记，现在美中又开始竞争对抗，那么台湾内部也乱，现在又回到一个我要讲的有点赤裸裸一点，就是台湾现在的前途呢，不是一个大国决定的话，就是两个大国决定。就是又回到那个状态了。这就是为什么哈，我退休以后在家里我做很多家事，因为呢，这个他老婆可以证明嘛，这个做菜他做，洗碗都是我洗，早餐是我做，所以然后打扫了什么，我也分摊，
他也参与，
分摊很多了。我因为我觉得做家事很有成就感，就做我做多少。种出来以后老婆喜欢，那我自己吃得很开心，就立刻可以看得到。但是对不起，国安不是。我再回到这个话题，在我们在政府里面做过国安，很多事情你忙了半天白忙一场啊。即使在国内的话，这个人反对了，那个人反对了，一个会议里面有几个人反对，这个事情就过不了。
但是月清他自己在写这些书，而且癌症关怀基金会实际上直接的受惠帮助者无限，
没错，
他们都是直接受惠，而且我相信这是有成就感的事情。您
对
没有什么
他的 月清的那个，
所以为什么你还要去观察这些事情？
没有，
这也是我的问题。
月清的那个是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了，
大家立刻多少人
立刻受惠。
对，一个提醒，一个叮咛，他们真的在健康
上变健康了，
长足的这个。
可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也是很重要，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说服的过程，很长的说服的过程，大家相信不相信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呢，还有国外的因素，美国、日本、大陆都可以打翻你这个局。所以像我们在这个做从事这一行的，基本上都是要看，我们讲三盘棋，同时下三盘棋。第一盘是跟美国的关系，这个是一个棋，跟大陆也是一个棋，然后台湾内部政治也是一个棋，三盘棋都下得好，你这个菜才端得出来。那月清的那个就不一
样，我记得月清老师的书里面有告诉我们，健康很重要的，营养
啊，对，
睡眠啊，情绪。
对，
您讲的这些不是让我们情绪很不好吗？
不，他非常关心两岸，好像那是他的使命。所以虽然他在这一行投入非常多，我必须说他写书比我困难多了，
对，
花的时间很多，然后因为含金量太高，跟大家的关系不是那么近，所以他的书销路大概就是远远的不如我。但我是很为他抱屈，然后我也觉得你投入这么多，然后你都是为国家献策，然后当政者呢也不一定听你的，甚至根本不听你的，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子无怨无悔的投入？他每天花很多的时间阅读各种的书报杂志，收集很多的资料，你看他的书就知道，他如果要写 footnote 写不完了。可是这样子的回报是什么呢？我想要问他。
我们不求回报了，我们这行就是一个使命感。
可是按照月清老师，我会请他来问你，你是他的观察者嘛，对不对？
对，
他观察国家局势，你观察他的精神观察，这样对他健康好吗？他应该去做一些更有福报、更有直接效果的事啊。
我觉得从事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然后是自己的觉得自己毕生使命之所在，我觉得这就很棒。所以我从一开始有时候不解，甚至有时候反对，到现在我是支持的。
他以前跟我讲过好几次，现在不讲了。就是说，哎呀，你的头脑也不错啊，
是，
你数学也还可以啊，
是，
你应该去研究股票啊，
研究经济啊，股市啊，
对我们家境有点帮助。
对，
我就说那不是我的兴趣啊。
他完全一点都没兴趣，所以我后来就不勉强了。
后来他放弃了，所以我也很高兴，我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
对，我觉得让他开心很重要。嗯，
好，所以开心的事情。到目前您这本书出来有一段时间了啊，您觉得各方的评价反应，你自己意外的是什么？你自己满足的是什么？
坦白说也没什么意外啊。我这本书哈，我前言里面有写，就是说我这个犹豫了很多年，就是说因为我的动机是想留下一个历史记录，
但你又不知道会不会得罪很多人。
对，我就是担心啊，可能会，
后来还是得罪了吧。
对，后来还是得罪了，可是那也是没办法，后来就是说我就是说知我罪我在所不惜，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因为这个台湾发生的事情那么多嘛，时间一久了大家都忘记了。可是我为什么非要写这本历史的书？因为我觉得过去三十年呢，台湾在进行两个非常重大的实验，没有做过的。第一个就是民主政治。中华民族几千年什么时候民主化过？没有，我们在民主化过，我们在民主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实验。那么第二个就是两岸吵了那么久，都打了好几次那个危，好几次危机，好几次冲突，两岸和解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实验。所以在三十年前台湾开始走出这两个实验，我那时候全力支持，我那时候全力支持李登辉这个本土化，我也支持李登辉搞民主化，我也支持李登辉一直搞到这个台独化的时候，我就反对了。那民进党台独化，我也反对，因为这影响国家安全，影响两岸关系。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台湾这三十年的实验对中国人、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对台湾很大的贡献，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贡献。Never did, nobody did it before。所以那我为什么犹豫了那么久，后来觉得还是要做呢？就是我蛮感慨的。我觉得这两大实验啊，两岸和解这个是失败的，好，那么不然为什么现在大家说台湾那么危险？就是你从很好的变成可以交往的，
所以你这本书在告诉我，
那另外一个民主实验呢，我认为失败了一半。 失败了一半。我们的民主现在看起来是民主，在我看只是一半的民主。
这本书你分了两部分，都有提到这个啊，
对，
包括您自己从担任国立法委员的经历到现在，
对对对。
我们觉得就是你这本书最后特别提醒台湾民众要去思考很多自己的责任，
对对对。
好，所以告诉我们，你觉得现在开始的下一步要怎么办？如果在你认为我们的两岸实验是个失败，民主实验是50%的失败，现在开始下一步该怎么办？
现在哈，现在赖清德上台之后呢，他第一步就是要避凶，还没有办法趋吉。现在
你现在看到任何迹象他在做了吗？
他最近一个月的消失了嘛，没有什么特别，我也不知道他会干什么。这个可是呢，他绝对不能够再像他以前的他啊。那样子这个好像盯着那边，我非这样不可。他很多事情他要多多的思考。那像前阵子他的一个幕僚，核心幕僚就说，这个外国记者问他说你赞不赞成和平统一，他就说我不赞成和平统一。那这种话就是很没有经过大脑的，你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来说。那你不要和平统一，那你要什么？对不对？你要武力统一还是你要台独？就这种话就是他的核心幕僚就不该说的。那赖清德尤其不该这样说，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观察，
还要观察、所以这个避凶是他的第一步。
那台湾的民众该怎么做呢？我们刚讲的国安根本不是操作在我们手里，我们民众去期待、去等待，还是去害怕、畏惧
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难过的地方。台湾的民主哈，我刚刚讲说民主实验成功了一半，失败了一半。那失败那一半呢，就是台湾的民众没有影响力。我们今天这样讲，台湾有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出来之后呢，完全没有影响力。你随便你讲好了，反正我不听。就是你看蔡英文为什么我书里面你看了，我写了好几次，他是台湾的制度变成民选的国王。哦，我们是选国王，不是选总统。
你好像叫女王。
对，她是女王嘛，因为她是女性嘛。所以这个国王呢，这四年中间，两个选举中间，他要干什么都可以。所以蔡英文这八年，你回头想一想，他什么时候开过记者会了？所以八年，从来不跟我们直接面对老百姓，那也不去立法院呐、也不去任何地方，所以他就是一个躲在总统府的一个女王嘛。那这是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啊？台湾发生那么多事情，尤其飞弹这个这样弄啊，演习啦、什么东西，大家要问啊，你问行政院长没有用啊，对不对？是他的责任啊，他惹出来的，还要出来解释一下。
国防外交都是在
总统的手里。所以现在你要问我这个问题就很好了。台湾现在民众能做什么？没有办法，你能做什么？我们讲到嘴唇都乱了也没有用啊。
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因为让你休息一下，因为我觉得否则这本书我们读完之后一定有更多的问号。
是，
现在要回到了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自主的健康，好不好？今天我们就叫蔡，我们来这道是什么，来告诉我们。
这是地中海料理，它是一个
好漂亮哦，
宝鲑鱼，
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
我很喜欢
你的考题来了。今天我们在座的可是养生达人，
是
陈月
新老师哦，你在他面前推广一下这道菜。
这是地中海料理的做法，基本上就只有加 EV 橄榄油，然后柳橙汁跟一些柠檬，然后直接用纸烤包起来，直接进去烤，有一点蒸烤的感觉。这是我所学到地中海比较养生的做法。这一道菜
我觉得很棒，
第一个
就是说，鲑鱼本身就是很养生的食材，它的各种的营养素，包括 D3 都不错。
OK，
然后维他命 D， 然后它还有这个，然后它完全只用香料，然后一点点盐，还有橄榄油，
对，
所以鱼本身是对我们的心血管好的。可是如果你拿去煎啊炸，你可能就把它的好油给浪费掉了，而且会增加很多的那个氧化的反应啊，会引起发炎反应。那它没有，而且用纸包烤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会减少那个烤的对它的影响，那食物还可以保持它新鲜的味道。我自己也喜欢纸包，用纸包来烤。所以我觉得他这道菜很棒，给100分。
我那么出个小考题，那难道海鲜都只能用煮啊？
在我家的话，那个鱼我都是用清蒸的，要不我就是红烧。我红烧是水红烧，我就直接把它放下去，然后呢加酱油、加水、加所有的调味料，或者我跟豆腐一起，因为这样子会有两种蛋白质，然后各种 新香的配料也加进去。那这样的我就是避免油煎的过程，因为在油煎油炸的过程里面，它就会产生一种那个不安定的化学分子跟粒子，那就是会促使我们产生自由基，自由基过多就是我们细胞病变的原因，所以我就会极力避免。
我怎么在你面前我感觉我好像在正在被宣判什么事情我也觉得太喜欢吃煎跟炸的
对我知道因为它绝对好吃可是我自从看了一篇文章说煎和炸对你的肝特别不好哇，所以我就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吃炸的哇，原来炸也是我的最爱，我就不吃炸的。
然后我今天不吃，我今天不吃
疲劳感就降低了我真的觉得
舍不得动了怎么办
要吃一点要吃一点
现在
好的、
我们看到很多从你开始研究这个到后来苏琪老师到现在他的健康的饮食规则到现在都还是继续的那么严谨吗？还是有放松一点？
我要这样说哈，一开始的那两年他后来就两年是高复发期，然后五年是说存活期，到五年以后呢他比较乖，他到十年以后医生跟他说你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你身上完全没有，你等于是康复了。他回来就跟我说哦，医生说我已经康复了，所以呢从今以后我想吃什么我就要吃，然后我把以前我叫他不准吃的东西全部吃回来。我说很好，因为所有你得过癌症你身上会留下印记，然后你再回去那样吃，很快你就会是一条癌症的好汉。我找出各种的，因为这种人是要靠资料啊、印证啊、数据啊、资料啊给他看，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他自己得了一个癌，然后呢好了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嘛，固态复萌，整个的生活方式回到从前。十年以后他不是复发，他另外一个地方长了一个原位癌。所以我就举这些活生生的例子给他，然后呢他只好勉强同意，但是当然就没有前面十年那么乖。不过最近呢我觉得他又乖了一点，因为随着你的老化的程度你的身体代谢的能力会降低，所以他现在又发现我讲得很准，因为我一说你吃这个，哎呀血糖真的会高哎，因为我们现在也开始量血，哎呀血糖真的会高，哎呀这个真的体重真的会增加，哎呀内脏脂肪增加了不得了。所以他现在呢不用我讲他自己克制，因为他知道后果是什么。你呢显然还没有看到后果。
以前
是等宣判嘛，
以前他有时候讲什么东西我也不一定听他的。
所以我发现
还偷偷的吃，
我发现是有一个特长，他不仅用叙述的方式，不仅以理来服你，同时还有一些情绪上的稍微给你示警的手段。
对对对，
厉害。
没有，我完全是以事实服
人。那我问一下，像苏琪老师他要写作的过程，就像一个人工作的过程，你也会限制他的那个工作的习惯时间？
他非常的 discipline、
okay. 啊、
他就是时间到了就像上班他就开始写，该睡觉了该运动了就去运动、okay. 所以我们到大概吃完晚饭休息一下就是我们的运动时间，也是他的休闲时间。
晚饭就
应该是早上运动，但是 我是习惯晚上。
你怎么运动？是机器还是
就是我
没有，他是做拉筋，
一面看电视一面拉筋，或者小慢跑这样子、okay. 超慢跑
、
这种运动就是
在家里可以做的，
两个钟头嘛、哦、一两个钟头。
但你们的睡眠都还是很早
的，
他的睡眠非常棒，
睡眠
我必须要说上天真的独厚于他。而且呢
你不叫国防部长的
对，不叫国防部长一样，
对，国防部长你睡不着觉。
对、啊、
早上起来不是你固定都要什么，就五点到七点是大肠经嘛，然后你起来就要上厕所，他是非常非常的准时，
非常规律，
对，非常规律。
这规律化也变成一种自我检查的一个很好方法，因为万一有一个讯号灯亮了你就知道。
对，
没错。
对，
他得肝癌之前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睡得不好，
没错、
所以那就是一个警号，只是当时我们完全不懂。
对，睡眠是非常重要，
当时还吃安眠药了。
对、
哇，你还吃安眠药、
啊、当时啊1991年前不聊不懂嘛、后来我完全不吃这些药，完全靠自己运动饮食啦、什么东西的。
这个你这是什么？这是你们家中摆设、
对，
你懂，所以我们借用一下，对不对？
对对
对。这个呢我必须说这个是摆设在我们的那个床的那个电视柜， 然后这是我们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他送给我的，我当时觉得说怎么会有人会送这样的东西呢？哦，刚刚在讨论的结果就是说，第一个他就是表示诚意，我的交往是以这个有结果的这样的目的
暗示、
哦、暗示。然后第二个他刚刚说是因为买得起，
对，够便宜。
然后如果
被够实际，
如果被 reject 掉的话呢，损失不大。所以，然后我是觉得，哎，这个代表这个人童心未泯，对啊，一蛮可爱的，所以呢，我就接纳下来。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初的那个一个
定情物。
哎，对，我就一直把它摆在家里，
对、啊，
时时看着它。如果要吵架的话，就是这样。
我要我送，我也觉得很好，但我会选小一点。啊、挺大个的，你没有选小一点，不当然也代表这个
其实是代表枕头，它是古人的是当做枕头用的。
所以在你们家里，这个无影定情物也代表着相亲相爱，
对对对，
代表彼此的互相的相许。
我们在家、我在家里放了很多这个东西，
很多，
对，
好几
样，对
都是成双成对
的，对对对，
就是我们家的那这好像是家徽一样，或者是那个就提醒我们家和万事兴。
那这个呢？
这个呢是一个朋友他去国外旅行送给我们的，他造型非常漂亮、
啊、
可是为什么会变成
很艺术，
为什么会变成我们家的那个一个象征物品呢？是因为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女的低眉颔首这样子，表示向对方俯首称臣。
没有啦，这就做神秘状而已啦，
这代表这三十年来
这是女的吧？
这个是男的，
是男的啊、哦！
这个是女的，
穿大裙子的是女的，
对，是女的、嗯。所以代表这三十年来，我的态度就是，自从他离癌以后，我就一直是这样子，低眉练手。然后他说什么，我都说yes， 是的，先生，好的，先生，Mr. Right， 因为。我本来是个性是很急的，你在跟我同事过了解，然后讲话声音是很高的，可是他每次跟我说你声音一高我就听不下去，他就有时候他就会生气，所以我就知道跟他讲话不仅不要反驳，而且最好声音要压低一点，
提心吊气，
对，所以我一定要一个东西不时的提醒我自己。哇，
所以在养生里面真的就如你的说法，时时的为养生、哦、包括相处，包括每天生活的，不仅是运动饮食，还包括很多情绪上的处理、哦、
情绪管理非常重要，他的 EQ 很好。
那他的情绪有没有也在三十年有改变呢？你说你改变了，他呢？
他一直 EQ 很高的，然后我觉得他的改变，他现在比较大的改变是他比较愿意去倾听，譬如说我会跟他说你为什么那个尿酸很多？不是因为他怪我给他吃太多的豆浆，我说不是，是你喝太多的茶啊。他喝八杯，这是你喝水喝太少。他说没有，我一天喝八杯茶。我说 that's the reason， 因为茶会把你的水带走，所以你应该喝一杯茶七杯水。结果他改了这样以后，他的尿酸就没有了，所以他后来也觉得听老婆的。
好几次都证明，
起
先我不服气，好几次都证明他是对的。
不，这也是一个，
我现在就越来越
生活的重点。很多人夫妻可能就是因为，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或为什么你不听我的？所以，你的经验怎么样让一个老公或者老婆接受你对他其实是有益，但可能会妨碍他一些生活的意见？有没有
我
道理？有没有什么？
我给一些女生一些建议好了，因为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沟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常常觉得沟通太少，我觉得他不爱我了，他就跟我说那些我爱你的话都以前都讲过了，不必再重新宣誓。后来呢，我去看书，发现女生认为沟通就是目的，不沟通就有问题，男生认为沟通是方式方法，
对对对，
所以有问题才需要沟通，
对对对，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好，我接受他，我知道他不是不爱我所以不沟通，而是他觉得那就是他的沟通的方式，那就要改的是我。后来就发现男生讲7000个字，女生一天要讲20000个字，男生7000个字在办公室都讲完了，女生回家才开始要讲那20000个字。所以呢，在这一点我也稍微收敛一点啊，不要让他觉得我很聒噪。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常常用我们来取代我，对，就是一件事情我们产生了冲突，我明明看我是对的， 后来我想，对，一个拳头有两面，他一定看他也是对的，所以我能不能站在他的角度来看看他的想法，然后我能不能折中出一个我们两个都可以接受的意见啊？然后我会用一种方法，就是说，如果我要说服你，或者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我会让你能够接受的方法。
嗯，
不是说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而是就像我刚讲，因为这样，你看这些数据，因此，所以我们要采取这个方案。
你看这多有效，这个多么实用的
对
啊，夫妻相处之道。国安太麻烦了，
国安太麻烦了，国安太麻烦
了。可是那我要再回来，既然谈到睡觉，那、啊、好，我们台湾现在的形势。我们看到这两天，就是我们录影这几天，有很多的报道，一下子濒临危险，一下子是其实不是，一时最危险，后来国防部长说睡不着觉。我们就以睡觉这件事来讲，台湾现在情势，在两岸的情势之下，有没有到让民众睡不着觉的地步？
没有，国安国防部掌握的资讯就不是我现在能够掌握的。那么他会比一般人担心，因为邱国正部长，我跟他不熟，但是我默默观察他这几年，我觉得他做得不错，然后人也蛮老实的，
正直
是正直，所以他能够他的资讯是不是有些我没看到的，所以我不敢说。但是从我们从外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最近这一阵子应该还好，应该还好。所以现在呢，绝对是一些幕后的东西在进行的。那么蔡英文或者赖清德，他们跟大陆也都有管道啊，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几乎每个人都跟大陆有管道。很多人在骂别人是在偷渡的时候，他自己在大陆是有管道。包括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你随便讲好了，每一个人都有管道了。那么现在蔡英文算是管道最少的，所以他要借用一个非民进党的人来帮他做管道。那么赖清德有，他去过大陆嘛，他当然有管道，不然他怎么联系？所以这个正在进行当中，那这个我不知道。我相信现在应该是他们这些管这个怎么讲，这个密道了，这些在私下的管道在进行中。
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呢？
现在很大部分转变，现在台湾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给大陆一个借口。大陆现在是我的解读哈，大陆现在民间已经到80%甚至于90%要就是说算和平统一没有希望了啊。台湾人现在60%多的人哈，根据政大的民调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啊，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60%几，那已经很高了。然后现在这次的投票呢，这个表面上讲赖清德只有40%。但是你把柯文哲的那个26%把它分一下的话，照我分的话，2/3是偏独的，1/3是不独的。那么你把2/3的26%加到赖清德那边，也将近60%了。
嗯，
换句话说，台湾60%上下的人，心理上认同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嗯，
然后立场上是台独，而不是
对台独。这也是你书中所写，
所以这个对大陆是刺激很大的。
就是说，台湾人如果期待现状，也就是继续拖下去，你认为是这个时间不太可能？
不可能的。
这包括了台湾的现状，你刚刚讲的这个改变，
啊、
还有就是美中竞赛的改变、
啊。
好，你又对台湾的选择提出了9套剧本，对不对？
对对对。
其中有一个剧本就是外界现在看起来，国际媒体也在担心，就是擦枪走火。
嗯，
就是你讲的这个
南海撞击
事件，就是
对，
万一
啊、哦，你真的看过我的书了？
空什么东西？
嗯，对，
这个是不是现在最大的危险？
正在进行，刚刚进行的金门厦门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版小的那个。
万一有一方强硬的突然升高，那就变成2面三面的。
没错。
所以除了这些意外数据之外，现在看到似乎是稍微乐观一点的。
现在就是大陆还没有立刻要走到那个克里米亚化，就是乌统的。为什么呢？关键就是美国了。因为我觉得大陆现在哈，到目前为止，他对民进党的这个寄希望于民进党，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已经小到非常非常小。
主要现在寄希望
可能只有个位数，可能
寄希望于美国。
对，就是未来台湾不会变，台湾不可能再变回来。
Okay.
所以他就要把美国，他寄希望跟美国来谈，就是我里面也提到美中谈判这个剧本。那么他假如哪一天觉得。哦，假如跟拜登或者川普哪一个人不晓得， 觉得说，哎，美中谈判也没有希望了，美国就是要跟我干到干未来几年都是这样子了，那他只有趁着你美国还没这个军事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你自己形容的年底的川普，如果万一他真的是当选的话，会是个核弹级的一个改变。
对，
我当时谁也不知道那个到底会不会实现啊？
对，
这个目前来讲是太多变数。万一当选，
他的核，我核弹，
你觉得那就是一个台湾人的紧张的开始吗？
川普当选最大的冲击就是对美国自己内政的冲击。
嗯，
就是美国内部的政治会大乱。因为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okay.
然后这个司法也奈何不了他，国会也奈何不了他，他没办法弹劾他，
不守常规，
然后选民现在也把他选出来了，他到时候就是真的他什么都可以搞。
台湾人的角度来看，以台湾人角度来看，我们务宁希望拜登当选吗？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拜登当选的话呢，就是看他要不要跟大陆谈。假如大陆觉得大陆原来是对拜登的希望是超过川普的，原来可是后来也慢慢的还没有到绝望程度了，但是高度失望。
其实我仔细看你这本书，看你很多的著作，看很多的评论，包括我想现在台湾民众看到都是对于 future 未来有很多不可测知的答案在面前等待。
嗯，
如果 A 或如果 B， 到底台湾人应该怎么看国际形势的变化？如果这样你讲，我只要观察美国就好，我其他可以不要管。
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啊！
我到底该怎么去看？
我列了九个剧本，
对、
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有很多种变化。那我现在也没办法说这个一定是哪一个，我只能说最高的可能性是哪一个。
因为我看到有挫折，
为什么
是哪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未来的这个是大陆是北京决定的。北京要决定基本的状况，就是我书里面提到，就是美中在台海这边的军力对比，美国已经打不过大陆了，所以现在变成战略主导权在他的手上。
嗯，
所以换句话说，他要什么时候打，他要怎么打，是他来决定的。那我们都不知道习近平肚子里面的蛔虫是，都不知道他的，不想他肚子里面想什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说他会怎么样。那我现在只能猜测说，习近平最后一些希望是放在美国，就是他跟美国假如谈不起来的话，那他就没有选择了嘛，跟台湾也不能谈，跟美国也不能谈，那就只有打了嘛。所以我现在就看看美国，因为美国假如说能搞定的话呢，这就打不起来，但是美国假如搞不定的话，那就大陆就打。
我相信民众在资讯越发达的今天，反而对自己国家的未来越有挫折感，必然还有很多人就选择跟别听了。
对，
就是您看到现在台湾的所谓的，我们干脆所谓现状就是把我自己围起来，我不要理。您书中一再提醒我们，这是不对的，也不可能。
因为台湾的人，我就说台湾的人活在温室里面，
嗯，
从来没有打过仗啊。二次大战的时候，周围的国家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菲律宾的、印尼的、大陆、日本、韩国都是几百万的伤亡。台湾没有这样，所以台湾一直觉得这种好日子可以过下去，所以已经活了那么久了，那将来还会是这样。
你的乐观主义，
所以台湾人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付这个代价。
嗯，代价是什么？
代价就是你要准，最起码你要准，你真是不怕的时候，你要准备打仗。照我的看法，我认为台湾应该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我的书的结论就是说，台湾应该积极的跟大陆来寻求谈判的可能。这样子的话呢，对美我们还帮老美一个忙哎，因为我们跟大陆能够直接谈的话，美国跟大陆的冲突会降温。
这个呼吁谈的力量在这次选举之前应该社会上讨论的相当多了，但选举结果这是一个民主的选举的结果的，对吧？那现在说要去谈，谈不可能民众跑去谈吧，
当然
还是一个执政者跟领导人的一个责任嘛。但领导人的考验已经经过了这次民主的洗礼考验。
对，我的结论就是说，我最希望看到是两岸对话，两岸不对话，那这条路就断了。那剩下就是美中对话，那美中不对话，对不起，那就最后一个就是武统了。
嗯，
就这样子了，不可能武独，一定是武统。所以这就是我也很无奈，所以我们只能够呼吁了。那民众听不听啊？政府听不听？我不知道呀。
你这本书里面，当初写作的时候有征询。
没有，
我们两个各有专业。哎，今天在你这里同时出现是很少见的，
对啊、
因为我们通常因为不要混淆， 所以呢都是各自以各自的专业出现。
那我想问的就是这本书当然我想拜读人很多，你中间是不是还有保留了一些？
保留了不少啊，后来很多有的东西到最后关头我都
把，你保留了什么？
把它拿下，这不了不要讲了，对不对？
他一定在能够在合法、啊、就是不能泄露国家机密的情况之下，嗯，对，
会不会是对你的观点更有说服的东西，但你还是把它暂时保留下来了？
呀，因为很多事情，有的是牵涉到这个，牵涉到一些机密啦，有的是也牵涉到一些人啊，所以我想不要了。这过、有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这个
他已经最大程度了啦，我觉得。
我相信
马总统那一段，我犹豫很久，是最后还是写出来，因为马总统跟另外三个总统不一样，三个总统我责怪他们的是说他们做的东西不对，啊，李登辉的修宪不对，李登辉搞两国论不对。那么陈水扁做的等等也不对，那蔡英文搞台独啦、去中国化也不对，那马英九做的话呢，马英九不是作为，他是不作为，这两个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认为不作为也很重要，所以我最后还是忍
了，他作为了很多，有一些不作为，
他做的作为很多啊，我也写出来了，他有，我还把他的那个政绩列了三十项哦，那三十项不是我写出来，我很多老百姓根本早就忘记了，所以他做了很多事，但是呢，他有些不该没有做，很可惜。
有对于你个人的批评跟回击，哦，关于马总统的这一段，你后悔吗？
不会，不会，不会，没有，没有。这是写历史嘛？我就说，这很这个得罪他也不好意思。
但你意思并不是在得罪，对？
但是还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记录吧。
我意思说，你有没有什么要澄清的关于马总统？
没有，没有。
你对他的这个，因为毕竟是你跟他共处的这个一个，你是他的第一线的最重要的一个国安的资讯，而且是一开始他任期上任的时候，我记得，你记得他是一个最坚强的支持者。
当然，
但现在外界会怀疑您对他的忠诚度，你这个自己
没有。现在是民主国家，对不起，不是封建国家哈，不是说一个主一个仆，不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是朋友。我很早就跟我书上也有写，就是说我从学术界进入政界，不是什么上台下台啊，我是从一个界一个 field 到另外一个 field。那同样的，我跟他共事，跟你共事，我们也是朋友共事的关系嘛。
但是进出
不是一个封建时代的主和仆。那我对他的批评是作为一个朋友，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呢，对不起，是非重于人情。我一直认为是非重要。我的书里面你可以看出来，好几个地方我都得罪好多人了。
将来你们俩见面会不会尴尬？
不会吧，不会，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那个
他是说很多他在里面给他的建议，他当面都跟他提过。
对，很多。
然后那个马总统也是很雍容大度，当场并没有什么反击或者是不悦，所以他觉得因此他可以把它写下来。
不是，就是马总统真的是一个是好人
啊！
我里面讲过，
啊，
没有人比他更爱国，没有比他更勤劳，没有人比他更干净，没有人比他更，他是这是优点是非常多的。
中非完美，
但是呢，中非完美
是人中非完美，
可是这个不完美的部分呢，正好就是跟我们这个大局有关，所以我就特别的，
我们要上菜这个。哇，哎，这一道今天来了，
这道
可是不是你自己创作的吧？
是不是？
是来自于这本养生的这本书，
时时刻刻为养生。
里面有好多它的食谱，
是
你为什么建议我们选这一道？
哦，因为就是春天嘛，现在是春天，春天要养肝，所以呢，养肝呢，绿色入肝，所以这个毛豆。是绿色的。另外呢，毛豆呢是很好的植物性蛋白质。养肝需要蛋白质，但是如果你过多的动物性蛋白质，那肝就会比较辛苦，因为那都是要靠它代谢。所以我们用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但是又要让人家好吃，所以加点虾仁。那虾仁呢，它是很高质量的蛋白质。如果但是买虾仁，唯一就是说我很怕它买到有那个
添加物
啊，有添加物泡过那个。磷酸还是什么那种东西的啊，就是很糟糕。
他今天特别去这你特别精挑细选吧？
是
自己的家中试吃两天，看有没有昏倒的。
是，没有。
好，
那为什么还要加很多蔬菜？
动手。
所以这道菜的主 主要主角其实应该是豆类跟蔬菜，
不是毛豆虾仁，它是传统的毛豆和虾仁、
哦。我以为是用虾仁，只是来增加吸引力。
对，在我家虾仁是用来增加吸引力，但是它的虾仁量比我多一点点。
对呀、啊，很多。
然后呢，它还不错，它有加了玉米。玉米呢，因为就是你如果春天的时候呢，就是肝气、肝阳会上亢，所以如果肝火太旺的时候呢。你要养一下脾，所以黄色的东西是可以入脾的，所以它加一点玉米其实是蛮聪明的。不过玉米呢，我也很避免，因为玉米容易发霉，有黄曲毒素，所以我除非是经过很信任的管道买到，否则我也是不太会太多吃。
不过他现在买玉米，
他很喜欢吃玉米，我就常常跟他说要小心。
玉米嘛，现在
我们是买全食物嘛，所以我们尽量不吃罐头食物。
啊，对对对。对
那毛豆是冷冻的，那个是就对它的影响比较小。
现在也不是吃素了的，
我没有吃素，
没有吃素啊，
我没有吃素。
我曾经一度想吃素，被他制止，因为我吃蔬食吃的很多以后，我就不太想吃肉，因为觉得它很腥。
这点我想请教。
可是他就不，他就说他坚决反对。
很多的健康养生，他最后会希望你多进这个蔬菜类、茎叶类的东西啊，尽量减少一些。动物性蛋白质的东西，但你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家是这样子，我们家一直以来就是80:20，植物占了80，动物只占20。那这个比例呢，是为了让他觉得比较乐意吃下去啊。对，那我后来到了癌症关怀基金会，我们也没有完全说是要蔬食，因为蔬食呢，它要有很多的条件，也就是说你要懂得吃，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癌友他吃素食，吃到他的蛋白质不足，因为癌友特别容易蛋白质不足、那所以我们就要教他很多方法，就是你吃蔬食啊，你也可以吃到足量的蛋白质，那就是借助于很多的豆类。那为了避免就是这样子的麻烦，还有就是他说的，你旅行很麻烦啊，或者你出去吃饭，那为了你一个人叫素食套餐，而且我觉得外面的素食套餐很多的加工品，
反而
而且过油，所以我也不喜欢，所以我就是保留了10%的弹性，就是说我吃10%的动物性蛋白质，譬如说我很喜欢鱼，我很喜欢虾，所以我的很多是这样。
其实你要不要帮我们整理一下？因为我觉得你，我就给我告诉我们，你们家庭的饮食的。法则哪些？你刚刚提到
第一个
8:2哦，
第一个
帮我整理一下，第一个是吧？
不吃加工品，
不吃加工品，
好，对，
大家就记得，打住你的笔记本啊。
这个最重要，因为我们两个一开始不吃这个以后呢，我的疲劳感立刻降低。
Okay.
啊，第二个呢，就是煎炸烤，油盐糖。过多，因为这些都是促进发炎的东西。
我家的问题。
那因为现在呢，科学家已经发现，我们会生病或者老化，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发炎，发炎反应。那这些都会促进发炎。那第三个呢，就是多植物少动物，所以是8:2啊。那但是呢，这个苏先生吃不了那么多的植物，因为他以前的植物都吃不了10%，所以后来我只好打绿拿铁、精力汤、豆谷浆给他喝，补充他足够的植物性的蛋白质和植物性的这个蔬食啊。然后我们鼓励吃原型食物，就尽量少加工嘛。所以就是吃原型食物，因为原型食物的它的皮和籽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营养素，那些就叫做植化素。
有哪个食物到现在你们已经多年没有碰过的？
哦，罐头啊，
罐头，
罐头，
生力面
啊，还有霉豆腐啊，
生力面、泡面是我们家是违禁品，
罐头东西基本上不能吃。
对，那披萨只有偶尔可以吃啊。
对披萨我喜欢，
对他喜欢，
难
会难过吗？非常好啊，我觉得
好吃。
对，偶尔就是你要让你的肝能够代谢。我刚刚讲了，因为你肝需要蛋白质啊，所以今天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你要比较好的蛋白质，所以植物其实减轻你的肝和肾的负担。
我感觉需要家人充分的了解，才能互相支持来维持这个法则。
需要一段时间，
否则天天搞战争啊，对不对？
他一开始我刚讲那个癌是。癌老师是非常严厉的，对，绝不容情的，50%的复发率或者转移，那不到15%，5年不到15%的存活率，所以他一定乖乖听
话。他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病人，你看他有四个原则，他就听话啊、哦，绝对不自己做主张
的。以前我从80:20那个比例，以前是反过来的。
哦，你以前吃那么多，
所以真的是。对啊，所以现在
他看着自己的健康一直好转，他看着我，他以前笑我是药罐子， 他还没生病之前，像我是药罐子，说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娶我。就是、结果呢，讲完没多久，他自己就去做健康检查，就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肝癌。所以呢，那个 shock 很大，所以他就不得，而且他觉得我真的是很努力的在为他找出一个可以执行的方法。
因为我听你们的故事，
我后来发现好几次哈，我以前不觉得吃怎么会影响健康、影响身体呢？不当一回事，可是后来好几次我吃了一些东西，他觉得不好，他就是，可是一下子不会有，但是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呢，就会
毛病出来。
譬如说那个，我记得小鱼
花生，
小鱼杏仁了，
杏仁小鱼，杏仁
很多地方卖啊，对吧？
但那不是说那个，就是你偶尔吃一点可以，可是他呢，
或者两三天
有兴趣，他觉得坚果是很好的，小鱼也很好，所以他就拼命吃。我就跟他说你要小心，结果果然他的那个内脏指数，从八一下跳到十二，
对呀、啊，
所以他就吓到了。
以前抽烟嘛，我抽烟抽了20年，开刀以后就戒掉，戒掉以后就开始吃喉糖，喉糖也是吃，后来也戒掉。
我就跟他说，他皮肤常常有一些红红点点，就是糖发炎，
就是喉糖，
所以他戒掉以后这些就好了。呀、yeah, ，那还有一个就是
时间久了，
他是从一开始
累积出，后来我觉得，哎，食物真的跟我们的这个身体是直接相关，
而且很灵，
直接相关，
真的。
还有就指数，后来很多我们现在就指数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弄久了以后就信，我觉得他有一套，他这个，
我这是科学的，
科学养生。
我觉得啊，他月清的这个不仅书观察，还有很多的叮咛是充满说服力。但最有说服力一项法宝就是您，
没有了。
很多人跟我说，哎。看苏老师啊，保养的这么好，他们就对我的饮食有信心。对啊，而且每个人都跟我说，哎，他越来越年轻，气色很好。
大家都记好了，那现在接下来你可以把笔记本放下来，我们要谈一个可能不需要那么记的，但有人应该记。嗯，既然现在是一个转变的时刻，我们有新的名医，在未来他们就要就职，你也看到了，看来新政府是在努力一些事情。看来国际间是不断的关注台湾，不能够成为自己成为一个引爆弹。您对于现在这个新政府，你期待他们做什么？
我就期待他们就是，讲话做事都要小心一点。嗯，太具体的建议我不要提。这个他这民进党金头脑那么多，他们自己会去想这些点子来破这个局。
那还该怎么去重新开辟这个谈话的管道呢？
这个美国人已经建议那个冻结台独党纲嘛，那冻结台独党纲是一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步啊。假如他们愿意做的话，我会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这个不是说赖清德宣布就可以了，一定要是整个党的共识。因为大陆现在经过这么多年30年跟民进党打交道，觉得台湾的政客变来变去，特别是民进党啊。就是你今天说这样，明天变那样子。蔡英文讲维持现状，什么时候维持现状了？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赖准总统他说，他假如说我们要冻结台独党纲的话，大陆也是不会一下子就相信你的。所以你要整个民进党可能要开个大会，开个怎么样通过一个什么东西，这是我们民进党新的立场，我们要这样做，大陆才会相信。
社会上也有一种声音，觉得不能都是我们做吧。大陆方面也应该，这是个 tango 吧，
这个，
他们也应该做一点什么。
Good point， 你这个就是很内行的那个，这个就是要私下沟通了。就私下沟通了，就我们假如做了这个动作之后，你有没有什么信号会出来，让我们做得下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要私下讲好。那民进党愿不愿意走出这一步，我到目前为止还是怀疑的了。还是怀疑的。那个现在哈，我觉得现在我为什么比一般人悲观，因为过去这七八年啊，说没有七八年了，过去这3-4年吧，美中台全部都是鹰派当家，都是鹰派当家。台湾的人为什么大部分人比我乐观？因为他们接触不到鹰派，台湾接触的人都是国台办算是鸽派了啊，是商人、工商界啦，是学者啦，都是比较鸽派。我也接触不到鹰派，但是我看到太多资料。或者外国的官员、美国的官员、日本的官员、欧洲的官员、韩国、印度的官员，我都见过啊。他们告诉我的讯息，他们跟大陆的官员接触的，尤其是解放军，都是鹰派比较多。所以我就得到很多这种，就是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缓和。 所以现在依我来看哈，现在我刚刚讲大陆大概80-90%都是要放弃和平统一了，现在只有习近平的高层政府还在比较冷静，但是呢你能相信他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哈，这就是讲现在美中台关系基本不好，当人和人关系基本不好的时候呢，你讲的话就不一定是真的。国家跟国家关系不好的时候，好的时候比较是 honest， 关系不好的时候讲的话就不一定是真的。蔡英文讲这个维持现状，那根本就是撒谎。美国人的一个中国政策，他也三不五时在讲，没有像大陆和平统一讲的那么频繁。一个中国在我看越来越空洞化，越来越是假的。那大陆现在唯一还在讲和平统一，所以现在民进党相信习近平的超过马英九。他觉得大陆讲和平统一就是和平统一，从我的角度来看，一定是这样吗？不一定的，对不对？这也是一种磨练嘛。
所以台湾的民众，我们可以这样想：从你今天说的跟我们阅读的很多的资讯，我们
偏差
到
有落差，
有落差的，
有落差。
而且现在事实上还是处于一个相当危急的一个关键时刻。
对，
看到的是有一个平和的迹象，但这个迹象是真是假？不知道。
你刚才问我说保留了什么，我其中一个保留就是我问过这个官员那个官员，我就问他们说啊，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说你觉得大陆打台湾美国会来救吗？啊，那个很重要的官员说不会，绝对不会。
那我能 他还在任吗？
我能放到我的书里面去吗？没有，当时他是现任官员。当时他是现任官员，
所以你
但不是国内的，
他不是国内，所以你是外国官员，
是不是也可能解释为什么国际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对台湾的局势的观察，好像比我们国内报道的严重的多？
对，
因为他们接触到大陆的这些官员啊，什么跟我们台湾接触，我们都接触到鸽派嘛，
那鸽派现在越来越少，还有故意制造的
对呀
和平的迹象，
对呀、所以就是。所以我比一般人紧张一点就是这样子了。可是有些的我也只能写在书里面，我只能引用人家出版的东西，我不能引用私下的这些。
但我们知道很高兴，至少知道听到苏老师现在晚上还睡得很好。
我睡得很好，这个放心。
当有一天晚上你都睡不着觉，那我们大家都要紧张了。刚刚这边很多是拜这个月清姐的这个功劳。
不过我必须要说，有一阵子他真的非常紧张，那个就是选举就拜登跟川普那个选举的时候，他就说川普呢可能会做出一些很不理智的行动，所以那一阵子我看他的那个眉毛还有整个的表情非常的僵硬，我说是人家选总统哎，你干嘛那么紧张？原来他看到很多的资料讯号很不好。过后来我听到媒体上说密利那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解放军的头头说即使川普下令我也不会怎么样，我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紧张。我们那时候我们都过着太平日子，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哎，这种人就是命不好，老路命。
没有没有，苏老师
像我都睡得很好，
观察的负荷很大，但他幸好有您对吧？
对，
所以我这样子讲，今天未来两位还会继续著作吧？我相信对吧？你的读者绝对算不了你的
我很乐于求知，我也很乐于分享那我尤其觉得自从他罹癌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呢从药罐子变成了一个养生达人，重获健康，然后从原来不想生小孩，然后就生了一对啊一女一子，变成一个好，让我们的家庭更温暖。然后第三个，我就觉得我还比别人又多了一条命，因为别人只有生命性命，我多了一个使命。因为我发现健康真的很好，以前我药罐子的时候，我每天起床浑身不舒服，我的情绪一定不好，所以他已经感觉到
真的，我还送他去急诊，到一个医院里面挂号，这我就讲名字叫陈月清，啪啪啪电脑出来35个陈月清我必须要讲，
不要岔开话题，
他的身份证字号才那个就他那时候我还说哎呀肚子痛啊，我还送他去急诊
所以我知道健康和不健康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很努力，就我透过我的书去传达健康啊，告诉人家健康的方法。我觉得我的书最好就是提供很多的方法。
Yeah.
所以很多人又给我回馈说，哎，用了我的方法，特别是饮食的方法，绿拿铁以后，他们的健康改善的情形，就给我更大的动力。那我在做癌症关怀基金会，也看到这么多的奇迹，就是在我们的帮助下，癌友真的恢复了健康， 或者改善很多，或者让他能够继续去接受治疗。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好，我觉得上天是借着他罹癌，然后让我培养了我的潜能，让我发现我此生的使命。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我觉得他是我生命的贵人。
提醒台湾人对自己命运的选择的关注也是您的使命了。
啊，是啊，还是台湾人还 要靠自己了，每个人自己要想清楚这些事情，不能够把这个自己的命运交给大国，
或者交给别人，
交给别人呀，或者呀，
我觉得至少要去思考一下，
要思考一下，
要思考一下这些选择，
要看苏琪的这本书，
一定的，而且选择每个选择都有代价的，
对啊，
你不可能没有代价
，exactly，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所以每台湾人自己，
所以你保留的部分，下一本书会出来。
再说。
非常谢谢两位今天来我们节目，
谢谢。
这个谢谢师傅。
对，
我先问你们两位，就是国安健康家庭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希望
国泰民安嘛，
国泰民安。
对，
我们祈求的是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
对，
祝福大家。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这个要不要带走？
好啊，
要打包
啊。